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表达力》，作者贺佳，演播乐飞。第四集。第五类呢，是效果未知，没有收起反馈，不知道如何的继续提升水平。每个月都有一次百人会议，我负责讲课、安排活动、邀请嘉宾等等，也算是一次演讲机会吧。但是这种练习方式有个缺点，是无法录像进行自我反馈。讲是讲了，但是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进步，我还是缺乏复盘的手段。我现在的评判标准就是通过观察大家抬头和低头来进行微调。在研讨环节，我会私下问几个人我有没有讲清楚。2018年希望找到当地的与演讲有关的组织，获得更加准确的反馈。这是来自于一位30天演讲训练营的学员。其实我们可以用表达力模型来解决这五种问题。在表达之前，我们要先想一想表达力的六个部分。一、表达的目的，分享、汇报、激励和销售。一般来说呢，表达有分享、汇报、激励、销售这四种的目的。在分享的这种场景之下，我们会侧重讲一些或者是没有深思的内容，给他们一个新的认识和启发。在汇报的场景之下，我们侧重于信息的同步和支持，和争取支持。在激励的场景之下，我们侧重于让团队成员看到你做的事情是有希望的，而且有进展，在目前或者是未来有着良好的回报。在销售的场景之下，我们侧重于洞察用户的需求和建立信任的关系。这四种不同的表达目的对应的其实是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第二，表达力的输入，带着目的快速收集素材。在演讲和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需要素材。一般来说呢，人脑的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很难做到记住论据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数据。更多的情况是你连论据都没有想好，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一些学习的技巧，前提是你知道目的是什么，然后带着目的快速地找到那些可以拿来用的，而且能够帮助听众耳目一新的素材。三、概念系统，你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你的表达深度。其实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文章写得越简短到位越受欢迎。比如一些社交软件只允许发140个字以内的内容，以及只允许录15秒的视频。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种短的娱乐化内容受欢迎的同时，那些有深度思考的一两万字的长文章，在微信里的传播率和阅读量都很好。如果想让你的演讲或者是文章有一定的深度，能够真正的打动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你对生活的观察就要比一般人深入。四、语言的形式，信任感、画面感和启发感。前面也说过，语言形式的输出其实就是演讲。在演讲的开头，你可以抛出一个让用户感同身受的问题，借此和他建立一定的信任感。在演讲的中间，具体呢可以描述一个场景，让听众产生共鸣，把他们带入到你的语境当中。在演讲的结尾，最好呢通过一些故事和金句让听众有所启发。第五，文字形式，对象加逻辑性加调动情绪。文字形式的输出就是文章。基于呢我个人写作经验来说，我发现呢书面表达最难的一点就是需要有一个对象。你的文章是针对刚入职场的年轻人，还是针对那些已经工作十年以上的部门负责人、总监，写作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好的文章要让读者能够很顺畅地读下去。有一本经典文案著作当中讲到滑梯效应，也就是说读者读了标题想读第一段，又想读第二段，直到读完。这就是非常考验作者的逻辑能力和调动情绪的能力，你能做到吗？第六点，效果评估，收集反馈加内容改进。 在演讲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是你讲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听众记住了什么。在写文章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你写了什么，但更重要的是知道读者想要看到什么。在你的文章或者是演讲中，哪些内容让读者记忆深刻和产生共鸣了呢？我发现呢，其实大多数人呢在演讲之后并不会问听众记住了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进建议。最好的特级老师也是需要学生的反馈来帮助他们不断的改进授课效果，用在演讲上也同样是这样的道理。比起熟练的技巧和打鸡血，更重要的是你要直面听众的看法和反馈，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据说呢，马化腾可以从普通用户的视角看用户是如何使用互联网产品的，以及如何让用户使用产品的体验和流程能够做到无障碍化。表达力就是把内容当作产品来做的一种能力。表达力的跨学科基础。市面上呢有不少有关演讲和写作的出版物，大多呢是作者的经验总结，甚至有些随处摘抄的结果。之前呢我翻阅了很多有关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论文，想要找到一个宏观的框架去解释演讲和脑学科和神经学科有关。在请教了神经学科领域的博士缪文之后，我了解到在语言和表达这个领域，目前呢并不存在一个大而全的脑科学、神经科学的宏观框架。目前的人类对于表达相关的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更多是在微观层面上的。在研究脑科学和我们语言功能相关的过程当中，会用到脑成像的几种技术，比如 PET， 也就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大脑在进行某一项认知任务的时候，这个任务激活的脑区域的血流量是增加的。为了测量脑区域的血流量，研究者呢会将小剂量但是呢不影响个体健康的放射性的示踪剂注射到个体的血液当中，然后再用装置扫描大脑，就可以测量示踪剂在大脑各个位置发出的信号。信号越强，则说明这个大脑区域和当前的认知任务的关联性越强。在 PET 兴起之后，还有一项叫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技术也被应用到研究当中，它也是测量处的，但是优点是不需要注射，它利用的是血中斜阳血红蛋白的含有铁分子并具有磁性的这种特点，脑区域活动更强，这一区域的血红蛋白分子就会失去氧气，并且呢更具有磁性。以上提到的这种功能性的磁共振现象的这个设备，就可以检测血红蛋白对磁场反应的变化，来确定不同脑区的活动情况。基于目前脑科学研究，我们知道大脑当中有特定的区域负责语言的相关功能。法国神经病学家布洛卡提出，额叶中的一个区域专门负责生成语言，他的观点来自于他对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他发现患者说话很缓慢吃力，还会说出一些结构混乱的句子，这些患者在理解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存在问题，但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却存在困难。这些患者病逝之后，通过对其尸体解剖，他发现他们的特定脑区域受到了损伤，这个位于额叶的区域被称为布洛卡区。另外一位学者卡尔·威尔尼克研究了另外一种病人之后，发现这些病人的颞叶中的一个区域受到了损伤，这个区域现在被称为威尔尼克区。这些病人可以流利的讲话，而且不存在语法的错误，但讲出来的话却没有意义，并且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其他人的语言和文字。当我们知道了表达与脑科学、神经科学等不同领域都有关系之后，我们该用什么串联起与表达有关的不同知识呢？在我看来，最合适的线索莫过于表达的目的。表达的目的是影响他人，没有目的的表达就无法评估效果，相当于是在浪费时间。《认知设计》这本书讲到，学习应该是有目的的，同理表达应该也是有目标的。 书当中把学习的目标划分为六个层次，第一层是最基础的记忆，第二层是理解，第三层是应用，第四层是分析，第五层是评估，第六层是创造。这六种不同程度的学习目标也被称为布鲁姆学问分类法。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认知设计是指应该尽可能地促进学习者达到下一个阶段的认知掌握程度。在表达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借鉴学习科学的概念。在我看来，表达的目标也是分层次的。第一个阶段的目标是让听众愿意听或者是愿意看你的内容。第二个阶段的目标是在你表达之后，对方能够记得住里面一些关键的信息。第三个阶段的表达目标是激发用户传播的意愿，这个时候有赖于用户的共鸣。实际上，第一个阶段的表达目标和认知心理学当中的注意的概念是相关的，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同时从环境里接收大量的信息，只有少量的信息能够通过我们的注意力来进行筛选，然后记在脑子里。作为一个表达者，如果你能够对认知心理学有关注意力的理论有所了解，你就会懂得如何更好地吸引听众，而且呢，保持听众的注意力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心理学家肯德拉切利通过实验发现，对于一个听众，同时呢，在他的左耳和右耳提供两种不同的信息，实际上他只能够注意到一种信息。对此呢，布鲁德本特提出了注意过滤器模型来解释选择性注意是如何产生的。感觉记忆可以短暂地保存所有的信息，注意过滤器会根据信息的一些特性，比如通过讲话者的语音、语调、语速来选择值得注意的信息，并且把这些信息传递到下一个阶段，其他的信息就会被过滤掉。大脑当中的探测器的加工的信息会判断这个信息是否有意义。过滤器只让那些重要和被注意到的信息通过，短时记忆会接收探测器输出的信息，保存10到15秒，然后再把这些信息转移到长期保存的记忆当中。认知资源理论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有着一定的认知能力，可以执行不同的认知任务。我们在执行某一个认知任务的时候，所需要认知资源的数量，就是我们执行特定任务的认知负载。一场好的演讲应该是能够降低听众的认知负载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很复杂文字冗长的 PPT 不能够用作你的演讲提示，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的总体认知的资源是有限的。当听众呢把大量的认知资源投放在理解复杂 PPT 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专心听你讲并跟上你的思路了。表达的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叫做记得住，与认知心理学里的记忆的概念息息相关。因为对于我们的大脑而言，我们存在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组成的多重的记忆模型。感觉记忆呢是最开始的阶段，可以包括所有的信息持续几秒或者是几分之一秒。短时记忆呢包含5到7个信息持续15到30秒。长时记忆呢包含大量的信息，可以维持几年甚至几十年。复述其实就是一种控制加工，指的是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信息，让他们在大脑当中保留的时间更长。默多克进行了一个实验，一个人呢以2秒读一个单词的速度，向另一个人读出大概20个单词之后，再请对方写出他所有回忆起来的单词。他发现，在样本量大的情况下，得到一个曲线。读第一个单词时，由于听众的注意力是最集中的时候，所以近60%的人都能够回忆起来。在序列位置曲线中，起始位置的刺激表现出的记忆优势被称为首因效应。可能的原因是听者呢有更多的时间来复述这些单词，并且呢把它转入长时的记忆当中了。 末尾的刺激所表现出来的记忆优势被称为近因效应。对近因效应的一种解释是，最近呈现的单词仍处于短时的记忆当中，所以回忆率比较高。认知神经学里提及神经科学当中存在一种效应，叫做长时程增强效应，指的是大部分与记忆有关的模型认为记忆是在神经网络当中的神经元间的突触强度变化的结果。赫布在1949年提出突触在突触后神经元被激活时受到了刺激，突触将被增强。布里斯等人的这个研究细化了这一假设，刺激兔子孔状通路的轴突使兴奋性突触后电位的增值增大，以至于稍后的刺激在齿状回颗粒引发更高的突触后反应，这一现象呢被称为长时程增强效应。当我们更加的了解记忆在大脑当中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有效的手段来提升听众或者是读者对于你所表达内容的记忆效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基于记忆的工作原理，我们要在演讲的开头和结尾植入最主要的主题和观点并加以重复。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精细化组织、匹配学习情境等一系列的方法提升我们的表达力。精细化指的是将新旧知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的知识。组织讲的是通过绘制思维导图的这种方式来降低我们学习新知识的认知负载。匹配学习情境讲的是在真实的应用场景下学习的效果往往会比在虚拟环境下会更好。就像我们要在水里学习游泳，在马背上学习骑马一样。